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李牧师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连于基督。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在主的殿中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约翰福音主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福于我们，使我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不是徒然的，乃是由你自己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由你成为我们的栽培者。你用真道生了我们，也用真道栽植我们，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里面成为那满了生命丰富的人。借着你自己的信实，我们欢喜的跟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对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跟枝子。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在整段经文讲的过程当中，常出现的一个就是藏，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若不藏在我的里面一直讲这个藏，藏是当年翻译的时候，那么为了强调要一直在，所以这个藏不是常常，不是经常，不是偶尔或者可以离开的，都不是。这个藏它的用意就是很长，一直在那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一点误解，以为我是藏在主里面，偶尔跑出去而已，那不可以有这个想法。它的藏的意思就是一直很长很长，他用这个字来强调。那经过了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个字的意思跟原来的意思有一点落差。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比喻？因为他在第十四章最后，他知道他要走面向十字架，他要走这一条成全救赎之路，所以他就告诉了他的门徒所有的一切要紧的话之后，他发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邀请。这个邀请是得荣耀、进入荣耀的邀请。他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然后他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这是主耶稣邀请门徒跟他一起去走这一条真真实实得生命、得永生、得荣耀的路。所以这一条路是遵循天父的旨意，这一条路前面摆的是十字架，是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受逼迫， 这是主耶稣参与他们那生命中最无与伦比的那一个主所天父上帝所要成就的。因为十字架所带来的荣耀冠冕是其他的历境都无法取代得着的，所以这是一个最要紧最荣耀的啊。所以这是一条啊，我们上次也提过，这是一个信心的路，这不是一个啊我们靠自己的本事所能走的路，所以这是一个与主同行的路，所以他必须靠着信心走，因为他是一个受苦受逼迫的，他是一条在当中要见证啊，见证天父在我们身上的爱，更要紧的一个是见证耶稣爱父。我们的信是建构在主耶稣爱父神上面，不是建构在我们对神有多大的爱。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讲了，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从这整个十字架的历程跟着走，去经历到耶稣是怎么爱父神。那么所以这当中与主同行，与主同行，那么耶稣即将在门徒的眼前从那一个外显的主变成一个内住的主。因为当他从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后，他就死了，复活之后，他就不再用外显的方式向门徒来做带领跟引导。主耶稣要成为那一个内住的主，也就是圣灵的保惠师会住在每一个属主的人心中。我们有圣灵引导，有主的话内住，圣灵怎么将主的话成为那个实在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这就是最要紧的我们的生命。所以雅各书讲，那么天父用真道生了我们，也用真道栽植我们，就是我们是照着主的话而生，也在主的话里面开始来领受这一个生命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个这一切内住的主怎么样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这一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那一个合一的比喻，合一，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主的爱里面主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讲合一的。那么葡萄树就是一个最好的合一的例子。那么这葡萄树很特别，他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我们可以懂，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不是我们是在当中自己栽培自己，不是，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所以很清楚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呢，再来这段话也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多结果子，父栽培我们就是要我们多结果子，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修剪干净，并且使它结果子更多，所以目的是结果子，结果子。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枝子是连在葡萄树上，是一个真实的呢？主就讲两个指标给我们看，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是不是在跟主的话是合一的，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的。所以他用的话跟爱这两个成为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思想，主到底我们跟主到底是不是枝子连于葡萄树。但是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也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不是自己有本事修剪自己栽培自己，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结果子，因为父是栽培的人，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看起来我们也不能修剪自己，我们也不能栽植自己，我们也不能自己结果子，但是他的结局却是非常严肃的。他要不就是结果子使父得荣耀做主的门徒，要不就是被剪下来丢在外面枯干，人就死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让我们去明白与主合一。如果你想我们与主合一，那是一件要紧的事，但我们却不能做什么，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又不能自己修剪，我们又不能自己结果子，我们又不能自己栽植自己，但目的是要结果子。然后呢，他的结局又是严肃的，要不做主门徒荣耀神，要不就被怎样丢在外面枯干，人拿起来烧了。所以从这一段比喻里面是很容易懂，但它衍生出三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弟兄姐妹常会问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那么为什么不结果子？枝子连在葡萄树不结果子是谁的问题？是因为父没有栽培好，父没有修剪好，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想了，为什么我是有信耶稣啊，为什么我没有结果子？那这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直接讲枝子为什么不结果子，只说你们要一直在我的里面。那枝子明明在里面啊。第二个，修剪干净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修剪干净？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被剪下来的枝子枯干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问题来思想。第一个，讲到结果子，结果子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观念，因为犹太人啊，从旧约的圣经里面逐渐的去知道，上帝常常在讲比喻的时候，就是用葡萄园、葡萄树，上帝栽植他们，用这个来做比喻，常常讲他把以色列人像那一个最好的葡萄树栽在最美的园地里面。那么所以它是一个很真实的。结果子是什么？结果子就是你蒙了神的赐福，那么有那个真实蒙福的见证。所以你看诗篇第一篇，他讲到说一个领受神话语，在神话语当中的生命是什么？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怎样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他是在神话语中蒙福的人。那么呢，他是一个一生信靠主的人。你看诗篇九十二篇讲到，一个属神的人年老的时候能要怎样结果子，而且呢是满了枝浆而发常青。所以他是一个在当中不断有生命活泼力结出果子来，因为见证他们一生向着神的信靠。你看诗篇一百二十八篇讲，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他用一个在当中结满果子，容易在当中结果子的葡萄树橄榄，来形容一个蒙福的家、蒙福的婚姻、蒙神所赏赐的。结果子也是一直用来做一个相对性的警告的，因为结果子才是信仰的真实，信仰的真实。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洗礼，人去受他悔改的洗的时候，约翰知道人心，人以为我来这里悔改了，但约翰要他们知道，你真悔改了吗？如果你真实的悔改，你就要有果子出来，以悔改的心相称，相称，不是你悔改了，是你要有结出果子的心来跟悔改的心怎样相符合，相符合。那么主耶稣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也就警告他们，是因为你们不结果子，所以上帝的国把从你们当中就被夺去了，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外邦人信主是因为这个缘故的。上帝要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子的生命，结果子的信仰，结果子的生命，结果子的信仰。所以主耶稣到了那一个树下一看，找不着果子就咒诅的那个树，这个我们很清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真实的信仰 要结出果子来，要结出果子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最后讲的就是，从果子就可以看出树，而这果子很特别。我说了，不是你自己能做的。所以有人跟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传道赶鬼行异能不是果子，那是工作，那是上帝给的工作。你去做那工作，你做那工作有果子吗？不一定，不一定。要当心的是这个，你可以做那个工作，你可以用心做那个工作，但那工作结出生命的果子吗？你要打个问号，打个问号。所以使徒保罗后来的每一个使徒一直在强调这个结果子。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我们就是那一个可以结果子归给神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归给那从死里复活的主。哥罗西书也讲啊，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也是强调结果子。结果子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所以啊，我们在当中用心学习追求长进的目的也是为了结果子。提多书讲的，我们在世上学习正经事业，就你好好的工作做什么，你好好的念书做什么，不是为了那个好成绩，是为了在你的生命上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可以知道结果是跟你的表现不是画上等号的。记得要紧的是这个，不是画上等号。看表现是人的眼看的，看果子是神的眼看的，上帝的眼看的。上帝的眼看得到你生命有没有果子。果子是什么？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才是果子，圣灵的果子。这是主看的。彼得也讲，如果我们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追求，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上面不至于渲染不结果子。所以很清楚，结果子就是那一个目的。那为什么不结果子？整个旧约圣经最主要的警告就是这个，不结果子，不结果子。以色列人就是不结果子的例证。不结果子，亚当是第一个，上帝说你不能吃，就他吃了，他结不出果子来了，因为他已经不连在葡萄树上了，无论他怎么努力结不出果子来。这是第一个。你如果再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结不出果子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见证神，对不对？他们出来以后不能见证神，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见证神，他们变成困难，他们就逐渐逐渐的极度的抱怨，甚至有很多不好的行为这样显露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例证。他为什么不结果子？所以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就是看为什么不结果子。所以我用希伯来书做例子，出埃及的人为什么在旷野倒闭，不能进入迦南地，不能进入应许？那么希伯来书讲，因为他们不信。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因为不信。信跟不信听起来讲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在我们生命中是否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那才是真正要紧的。什么是信？希伯来书继续讲，他们听见了，但他们没有用好处，没有益处，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上帝的话调和。调和就是那个话不能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产生那话语的作用来，组合不起来，格格不入。所以人信是那个话进得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带领，成为我们的依靠。那上帝的话以色列人听不懂吗？其实都是听得懂的，但为什么进不去？为什么神的话被挡在外面？ 你怎么知道神的话挡在外面？当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当我们不想等候的时候，当我们总是怀疑，总是迷惑的时候，总是想靠自己的时候，要记得，这些都是那个表征，都是上帝的话进不来，进不来。我们总想靠自己，我们总想思想自己，我们总在当中对上帝的话不能全然的依靠，不能全然的信靠。所以从表面上看来，以色列人是连在葡萄树上的，约柜在他们当中，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当中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但他们没有得着橄榄树的肥枝，因为他们只有外面显着连在上面。更严肃的是耶稣讲的，你们用口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连在真真实实连在葡萄树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也讲，我的话在你们里面嘛，我的爱在你们里面嘛，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用来省思反省，我们到底有没有连在这个葡萄树上，真真实实的连，使那个树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那么第二个问题，修剪干净是什么意思？一个枝子，如果我们看过人家种葡萄知道，它一年结果子之后，那么到了秋天果子采收之后，他们就会把那一个长过的枝子给怎样剪掉，因为它不老化了，它老化了，它要被不断的修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对付，不是因为你不结果子，你结完果子，天父就要把你那一个需要被对付的枝子给剪了。所以他可以在当中不断的修理剪。耶稣讲，因为我所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修剪是什么？不断的被神的话对付，不断的被神的话对付，上帝的话怎么说，然后我们总是在当中信不上也好，迷惑也好，怀疑也好，或者在当中不甘愿也好，这就是对付，就是对付。我们要不断的被对付，这就是修剪干净。对付修剪干净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照着父的意思，一个是照着主的话。所以主会给我们生命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看生命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我这样，那人家都不这样，他为什么不这样？其实每一个人生命不一样，要对付的不一样，要对付的不一样，所以我们遭受的栽培的方式也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天父认识我，知道我们，主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以圣经中，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这些属灵人他们都是被修剪，都不在修剪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都是被修剪。雅各是一个写的非常多人生命的人，生命的线，这个整个历程的人。雅各上帝拣选他，我用他来做例子，上帝已经拣选他了，上帝的话在先了，对不对？可是呢，他要靠自己努力，他要自己去抓，你抓的结果有用吗？你骗了哥哥，你骗了父亲，你拿到祝福了，结果呢，你就起来逃命了，上帝就修剪了。你很诡诈，上帝就用一个更诡诈的拉班，你知道吗？拉班很诡诈，一毛钱都不出，让雅各平白的为他工作14年，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儿，用一个小花招就怎样，就嫁出去了。雅各呢，你哑口莫辩，是不是？还是尴尬，还是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是怎样接受了？这是对付啊，这是对付啊。而这个对付也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时的，你知道吗？从雅各开始娶了利亚，又娶了拉结之后，然后呢，这对付一直对付到什么时候？ 对付到人生的终点。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怎样修剪。不是上帝的心很狠，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太深，我们的问题太大，不靠一辈子的修剪剪不干净。你看雅各回来的时候，一过约旦河欢呼感谢赞美神，原来一个人出去，现在两队人马，是不是？然后呢，他问题还没结束，哥哥来了，他马上跌入谷底，是不是？然后呢，你爱拉结，拉结就不生，好不容易拉结生了，是不是？那么呢，约瑟又不见了，上帝对付，对付到最后，连便雅悯也要把他带走的时候，雅各活不下去了，对付到最深，所以他最后，希伯来书讲雅各这个人的一生生命最后最值得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年纪老迈起来扶着床头敬拜神，其他不讲，其他不值得讲，也不是不值得讲，其他都是生命的修剪的过程，最后那一件事情他怎样完全对上帝的降服了，放心了，不用再靠自己的，不用在那里抓了，完全相信上帝了，这就是他最后结出的最要紧的果子来。生命的历程每一个都一样，每一个都一样，但这里我们要思想，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修剪，那上帝用谁来修剪你？慢慢想，不重要的身边的人对我们的修剪影响不大。要修剪我们，就要用把我们的心上人用他来修剪我们，知道吗？放在心上，不用你的心上人修剪不了你，这就是我们问题的深处。再来第三个问题，枝子被剪下枯干就没有机会吗？修剪是一回事，不是剪断，你一直不结果子，最后就被砍下来，但你如果结果子，它就不断的修剪。所以剪断是什么？是这个枝子已经没有实质的连在葡萄树上，所以它在那里只是白占地土，所以就只好把它剪下来。剪下了有没有机会？剪下了有没有机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只有一个悔改，悔改进天国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悔改的路，悔改信耶稣只有这一条，没有其他路。什么时候他们悔改的，什么时候神重新接纳他们，什么时候他们认耶稣是主的，什么时候上帝重新接纳他们，上帝可以把他们重新接纳。所以使徒保罗用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所以整个旧约一直到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就是成为这一个整个属灵生命经历上成为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警戒。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连于基督，怎么样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是跟主合一，就是信。信是什么？信就是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中心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认定，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就是这样信的，我们的认定就是这样，我们的意见就是这样，以这个为我们里面的意识，为我们里面的意识，这就是信，这就是合一，这是合一。所以主的话来光照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在当中就以这个，以这个为我们整个一个遵行，成为一个生命的呈现，所以成为我们整个思想。所以他说，我们若一直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一直在我们里面， 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后面的，我们祈求的就给我们成就，但我们没有看前半。前半是什么？前半说我们跟主是要怎样合一的，要合一的。如果我们跟主的话是合一的，我们不担心我们求什么。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问说，我这样求是不是妄求？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求的求也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是妄求？要紧的是我们就在主的里面，因为主的话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主的话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可能妄求？我们怎么可能妄求？因为主的话成为我们的所求，主的话成为我们的渴望，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羡慕。所以大卫讲，我把你的话当作最甜蜜的，比蜜还甘甜，对不对？你的话使我的心苏醒，使我的灵复苏，使我人活在当中成为快活的。所以当主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核心，我们怎么知道？要记得主的话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一个被主的爱所支撑的那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活在主的爱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不是说哦，你只信我的话，你坚持我的话，然后你咬牙切齿的在那里撑着，是这样吗？不是。如果那话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的时候，要记得那个话产生出来的是什么？是爱。因为那个话我们知道主用他的爱充满我们，所以主在讲这段话就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你就知道那个话是带来了主对我们那真真实实的无以伦比不能隔绝的爱，不能隔绝的爱。而这个爱也使我们对主所给我们的命令，所给我们在当中当要持守的，我们是在爱中持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在爱中追求真理。所以使徒保罗讲，我们是被保守在主得胜有余的爱当中。所以这里我要讲的是，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中心思想，成为我们内在的唯一，不是那个知识面上的事而已。我们会从知识面去思想上帝的话说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我们会这样想。但成为我们里面的核心的时候，你会去经历的，那是天父上帝借着主对我们无比的爱，无比的爱。所以主耶稣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为什么？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我爱父。他是被那一个爱所激励的，被那个爱所激励，才使我们得胜，胜过这世上。所以主耶稣最后问彼得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是一个超越性的，是一个满足的，是在当中毫无任何担心的那一种爱，就是你相信上帝爱你，因着这个爱，你绝对的必然的是成为那最尊贵的、最宝贵的。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修剪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希望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生命的境遇。如果我们相信天父在修剪我们，不是人在对付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天父在栽培我们，不是人在那里害我们，你的眼光不一样，这是新的眼光。约瑟下埃及我们很清楚，到最后见他哥哥的时候，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他说什么？不是你们卖我到这里，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前来。这是什么？这合理吗？不，这是一个新的眼光，这是被修剪。约瑟说，我的生命需要这样被修剪，我的生命需要这样被修剪。约瑟一开始总觉得什么？ 哥哥们做的不好，我做的才是对的。当我们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我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我这样活才是有意义的，我的兄弟呢？你会看清你的兄弟，难道他们生命不尊贵吗？他们生命在上帝的眼中不宝贵吗？他们不照你的意思，他们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吗？还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上帝的眼中仍然是那一个最为尊贵的？约瑟知道自己要被对付，他重新去看见，这是一个修剪。上帝不仅修剪了我，也要修剪你们，这是一个新的眼光。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跟成长，就不断的要被天父去修剪。保罗说，我们不断的要被对付，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变化，这是一个新的眼光。谁是你的剪刀？我刚才讲的，要紧的是，通常你的心在意有多深，那个剪的才会有多深，懂吗？如果那个人你不太在意，他剪不了你什么要紧的地方，知道吗？亚伯拉罕他的心上人是谁？以撒。上帝怎么修剪他？把以撒给我。要记得上帝的药是很狠的，对不对？现在还祭上给我，一点都不能保留的给我。雅各上帝给他几把剪刀，从他的哥哥开始，到他的舅舅，到他的妻子，到他的孩子，对不对？都是剪刀。你我们的剪刀是谁？如果你们当中认识庄主昆牧师的话，他就讲了，他说上帝在他旁边摆了一把最大的剪刀，就是他太太。别人都不敢讲的话，只有他太太敢讲，而且是 很狠的讲，毫不保留的讲。他说讲的让你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他才剪得够深，知道吗？才能够把里面的那些该剪掉的剪掉。但我要讲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上帝借着我们身边我们在意让我们很大的打击的那个人是非常要紧的，对我们生命有极大益处的，因为上帝用来修剪我们，为了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还有一个要讲的，祷告。耶稣在这段话讲祷告做什么？祷告最大的拦阻，属灵人最大的拦阻，不讲那些是非，不是讲那些对错，属灵人最大的拦阻只有一个，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耶稣克西马尼园对付的祷告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记得，不管你我的意思多正确多合理，都不是最要紧的，都不能摆在第一位，是天父的意思。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会连以利亚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约拿也敢跟上帝讲我是合理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是合理的，你认为你的意思是对的，对不对？约拿甚至讲我至死都是什么合理的，你看他多么认为他是对的。但是你唯有祷告才能够让我们去对付自己，去对付自己。祷告是一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天父修剪我们的方式，天父修剪我们的一个方式是祷告，让我们去看到，开启我们里面的眼光去看见。因为我们太容易不自觉地看重自己的荣耀，所以今天用这段话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放心。但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连于葡萄树，连于基督，才能够活出所限。怎么知道我们连在他们？最要紧就跟他同行，就是让他的话不断的作用在我们的里面，让他的话不断的从里而出，让他的话一直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引导跟供应。要记得 这个话是不断的用他的话来对付我们的心。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不会改的。除非我们愿意对付自己，除非我们愿意自己改。我们相信父的栽培，相信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人，我们最在意的人，常常是最要紧的那一把剪刀。要记得换个眼光去看，看我们的遭遇，看我们的境遇，但总记得一件要紧的事，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放心，都可以放心，因为在主的爱中，我们知道主以他自己来代替，主以他自己来代替。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真正使我们里面有的乃是主自己，乃是主自己，这是我们最可以放心的。所以起来，我们跟着主走，我们总是在忍耐跟悔改的当中，这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对付。我们总是在当中忍耐跟患难，是基督国度的两件要紧的特征。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愿意悔改的人。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不是用来单单警告而已，乃是一个信仰的真实的把握。那个把握是什么？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信实是什么？信实就是休戚与共，信实就是合一，信实就是合一。真正的上帝说我是信实的，就是什么？因着信，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是不可分的。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的荣耀归我们；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的丰富归我们；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难处归给他；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重担归给他。这是具体的真实的合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总记得不断地去思想，不是看着我们所结的果子而欢心，也要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断地需要被修剪。我们换一个眼光看我们的遭遇，换个眼光看我们的遭遇，不要很快的说跟人相比，说我很不幸啊，我怎样我怎样。对，从人的眼光是这样，但从基督的眼光不是这样，因为天父不会做错的，天父必然成就，必然成就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天父必然在你身上得着他要的果子。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不需要自己修剪自己，我们不需要自己结果子，因为你在意我们，你在意我们。我们要谨慎的就是在你里面，用我们的信心来跟你的话相调和，能够让你的话总在我们的里面，总在我们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对付的总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总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总是让我们在当中对你有那完完全全的信靠。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成为我们的确据，成为我们的把握，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在你的引导帮助里面，让我们在你的丰富里面，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安息当中。求你加添我们心力，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光照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照着你的眼光来看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